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生命宝血系列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福音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是阿尔法和欧米伽，是起始和末了，是首先的和末后的，他是最终的，阿们。他是生命的粮，他是头块的房角石，基督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永恒的父，他是神，他是好牧人，大牧人，大祭司，至圣者，荣耀的盼望。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神的形象，死人和活人的审判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威严全能无人能比，他是父神的独生子，满有恩典和真理，他是神的能力，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生命，他是至高的祭物，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道成肉身。耶稣是所有以上的这些，而我们把他缩减成为一个贫穷微小的救世主，恳求你来接受他，好像耶稣需要被你接受。事实上，耶稣并不需要你接受他，在整个宇宙中，他绝对配得所有的荣耀。在这个时刻，就有许多的受造物围绕着他，都遵行他的命令，而且唱诗赞美他。他并不需要你的诗歌，他并不需要你的祷告，你的教会会有的出席，或是你的读经聚会，他完全不需要你，而是你需要他，是你迫切的需要他。你每呼吸一口气都需要他，你的心脏在这一刻之所以跳动，是因为耶稣给你的心脏脉动。我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概念，以为耶稣需要我们接受他呢？今天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相信这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永生。我确信很多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都被骗了。今天我们努力去传福音给许多人，我相信我们毁谤、篡改和误传了我们希望传播的福音。我们把福音公式化成为一个救恩的计划，而忘了福音乃是神救恩的大能。我们已经把福音减少成为一幅最低限度的图画，这幅图画还一直在被缩小，变成一个简介。当我们做完简介，如果有人能够复述或用同样的内容祷告出来，我们就宣布那人已经得救，然后我们就会再去找下一个对象。很多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被这样的教导，只要他们说那个祷告，或者走到前面去和协谈的人说话，或者签决志的卡片，那么他们的救恩就完全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一堆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从罪中永远得救，而事实上并没有。原因是我们把包含生命宝血的真正福音从基督教信仰中拿掉，而以廉价的即溶饮料替代了。今天我们要来研讨这个生命宝血系列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想法常常纠缠我们，让我们无法入睡，那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耶稣面前，他看着我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讲耶稣会这样对你说吗？如果你有圣经，让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耶稣正在对他的门徒们说话，在福音书中，这是那种不是只有十二个使徒在的大场面，许多听众是第一次来的，而且有些是信服的听众，他们已经开始接受耶稣所说的，他们正在听耶稣说不太悦耳的讲道。登山宝训从第五节开始，现在讲的是结尾的部分，让我们来看耶稣说什么。请看第七章十三节，这里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是耶稣用一幅比喻人生的房子倒塌的图画来结束登山宝训。我想你会觉得这些经文有些吓人，特别是21节到23节，将会有许多人站着耶稣面前呼求说，主啊主啊，这些事我们不都做到了吗？而耶稣会把他们从天国推出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上，我们可能在欺骗自己，这件欺骗自己的事可能决定了我们的永生。耶稣说，他是站在关键的位置上来决定谁能得到永生。一边是一条宽广的路，通向毁灭和死亡，在另一边是窄路，引向永生。他用了两幅图画来表示真信心和假信心，好树和坏树，根基在磐石上和根基在沙土上。在这里他说到，人在属灵上欺骗自己，认为他们认识主。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并不是对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是异教徒说的，他不是对没有信仰的人说的，他的对象是当时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被迷惑，认为自己走在永生的路上，其实大多数人正走向通往死亡的路。你认为你有可能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上被迷惑了吗？你以前可能看过调查资料说 50% 的美国人宣称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同一份资料也继续说到，那些所谓重生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区别。有许多人解释说，教会和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解释。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这些自认是重生的基督徒其实没有重生，因为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没有不同。你认为你有可能是基督徒，但又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吗？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要说的。我们必须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也就是我们罪恶的天性，我们是拒绝福音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在内心深处都是这样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了，撒旦蒙蔽了不信的人的心，而我相信他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信主的人。我相信撒旦正在做这样的事。现在能发生最坏的事，就是有人说，他们真需要听到这个信息，我真高兴牧师对他们讲这篇道，这样就没有抓住要点。我们都面对这个属灵迷惑的危险。有可能有一天耶稣看着你这样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可能耶稣看着我说同样的话吗？绝对可能。 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花点时间来深入探讨福音和救恩的意义，尽可能真实的了解，好避免属灵迷惑的危险。所以我想慎重的、有计划的解读这三幅图画，路、树和根基。我要大家来看耶稣所要告诉我们关于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要从13节到14节描绘的第一幅图画开始。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的第一个警告是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会很自然地被容易和通俗的事物所吸引。宽门和大路是容易的路，它是让人心动的，它是宽大的，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它是有吸引力的，它可以接受任何想来的人。宽大的路的规条和要求很少，它是一条宗教律法的路。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耶稣是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说话，别被骗了，这是一条不需要你参与太多的宗教律法的路，它牵涉到宏大的应许，但是你不需要付出什么。宽大的路是一幅合乎现代的图画，你只需要做一次信耶稣的决定就可以上路，做一次向耶稣祷告的决定以后，就再也不必担心耶稣的命令和荣耀了。你拿到了去天国的通行证，你的罪也在沿途被宽恕了。恐怕你会认为这些是夸大之词。这正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文化中推销给许多人的福音。耶稣说许多人会走上这条路，然后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有趣的是，在新约希腊文里，耶稣用了两个不同的字述说窄。第一个窄的原文意思是因受四面的压力而呻吟，第二个窄的原文意思是苦难和逼迫。当耶稣说到窄门和小路引到永生，他是说基督的道路是不容易跟随的，我们会很自然地被容易和通俗的路所吸引，但是基督的道路是不容易跟随的。耶稣已经把这个准备好了。回头来看第五章第十节，这是说到登山宝训的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跟随我，你也会被逼迫，你会经历不容易的试炼，这就是为什么找着这条路的人是少的。这和你所期盼的完全相反，路是窄而困难的。基督的道路不只是不容易跟随，而且是被众人所恨恶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17到39节，这里耶稣对门徒说话，说到这条路包含了什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不会划线的。再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几节你会划线，因为这是好的句子，但是第十章17节你会划线吗？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是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跳到37节，他说到家庭的关系，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说，你想跟随我吗？你想要顺服我，你想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会失去你的性命。你想要引向生命的道路，你会死。你想要自己死，背起十字架，你向自己死，背起十字架，那是一个折磨和死刑的器具，而你要忍受。世人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恨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道路。想跟随耶稣，这就是耶稣所描绘的图画。路加福音第9章57到62节，三个人来找耶稣，急切地想跟随耶稣。第一个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没有说，好，来吧，越多越好。耶稣也没有说，当然好，我们的人数要增加了。但是耶稣看着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二个人很急切地想跟随他，问题是他父亲刚死，他只是想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三个人一样急切，只是要回去辞别家人，但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听起来有些冷酷，不是吗？有些无理，甚至太严厉了。你想得很对，我爱我的父母、儿女、丈夫或妻子，我不了解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3章说道，当你去找耶稣，并且发现他是至宝，你就知道为了得到他，你可以变卖世上任何东西，或是丢弃任何东西，为了要得到他，因为他是绝对值得的。通往灭亡的路必然灭亡，不只是消灭，而是无望的永死。这里你有一条只有很少人才找得到的窄路，它是充满寂寞的，必须付上代价的，但是它引导你走向生命。我们对这一条与耶稣同在的窄路知道的很少。你可能在想，这不是有一些过分吧？或许两年前我们就应该换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实在有一些过分。我以为对基督有信心就像小孩子有信心一样简单，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是简单的，你把它搞得太复杂了。是的，这是像小孩子一样的简单，就好像一个小孩跑向父亲，跳进他的膀臂里，被他，只有他拥抱着，说，我只要你，只要你。这就是信心，这就是引向生命的路。但是我们畏缩不前，我们有一条更简单更通俗的路，而且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有时候有人说，如果我们开始真正的像基督一样活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将会被吸引过来。那不是耶稣说的，如果我们开始真正的像基督一样活着，这个世界将会恨我们。耶稣说，这个世界会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呢？在这个时刻，你是在宽大的路上呢，还是在窄路上呢？你是在跟随基督困难又被众人仇恨的道路上吗？属灵迷惑的危险就是我们被吸引去走容易和通俗的路。耶稣的第二个警告，我们可能公然宣称我们个人所没有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3节。耶稣说到假先知假教师，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也就是他们看来好像认识基督，他们看来好像拥有基督，而且他们甚至对基督说话好像认识他。这是21节到23节所描述的图画。你听，主啊主啊，好像很热情，主啊主啊，他们在呼求耶稣，主啊主啊，不只是热情，也合乎正统，他们正在承认耶稣是主。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说真的，如果你不认识主，你怎么做这些事呢？但是在整本圣经中，我们也看到神用那些敌对他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你思考一下，在旧约中，神用巴兰和他的驴子 没有得救的驴子，这是一只被神使用的驴子。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该亚法说预言，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示基瓦的儿子们赶鬼，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假先知和假基督行神迹奇事。这许多奇特的事只会欺骗真相，他们在公然宣称他们个人所没有的。这些呼求，主啊主啊，我们不是有做这些事来宣扬你的名吗？他引用诗篇第六篇的经文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不遵行神律法的，离开我去吧。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公然宣称的，甚至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我们个人所追求的呢？耶稣说了两件事。第一，基督的道路总是会结果子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不是从他们的恩赐，不是从你所看到的那些奇特的事，而是从他们所结的果子来认出他们。如果有人跟随耶稣，他会拥有基督的公义；如果有人跟从耶稣，认识耶稣，他会拥有基督的爱和真理。基督总是结好果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公义，那基督就不在那里；如果你看不到基督的爱，那基督就不在那里；如果你看不到和听不到基督的真理，那基督就不在那里。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说，基督的道路总是生出果子的。这里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第二，基督的道路总是信实的。听耶稣在二十一节对假教师说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听见了吗？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进入天国决定的因素是遵行天父旨意，这个因素区分了呼求主啊主啊的人和进入天国的人。那你是说我们所做的和遵行天父旨意是我们救恩的一部分吗？不是的，我没有这样说，是耶稣这样说。现在我必须要很小心，免得扭曲了福音的真理。我们不是要深入探讨这个遵行天父旨意、工作与救恩的关系，但是注意这段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说，我的道路总是会结果子的，而且是要依靠信心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从你和基督的关系中结出果子和信心，那么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就不存在。想到我们可能公然宣称我们所没有的那种与基督的关系，这就让我感到害怕。耶稣的第三个警告，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救恩，但不是根据圣经。这是最后的两个例子，这幅图画所描述的两个盖房子的人有相同之处，两个人都听见基督的话语。经文暗示两个人所盖的房子是相似的，从外表看来可能是一样的，他们面临一样的暴风雨，唯一不同的是房子的基础，这个基础造成了绝对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建在磐石上，一个是建在会移动不稳定的沙土上。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告诉他的听众，你的生命是建立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回到属灵迷惑的危险。没有一个人明明知道房子将会倒塌还去盖它，没有一个人计划盖房子是为了他将来会倒塌。耶稣对一群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是自己还不知道的人说的，他们是无知的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说道，你如果知道你的生命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呢？ 在24节总结了两个要素，在26节又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一遍。他说，你如何知道你的生命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还是沙土上呢？在24节总结了两个要素，在26节又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一遍。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重点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有下面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他是说基督的道路是仰赖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接受他的话语，是你房子的基础。耶稣不是说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没有基础，他们有基础，是一个不好的基础。他不是告诉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文士和律法师，他们的生命没有基础，他们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话语上，而是在外在的标准、意见、想法和他们自己建立的规则上。他们把这些东西包装在一起，告诉人说，如果你做这些事，你的生命将会被神所认为有价值，你会带荣耀给神。这些话是有些道理，但都是堆砌在人的传统、意见、想法和经历上。耶稣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基础，就像沙土一样。我要在这里听一下，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在21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中，我们拿一些道听途说的道理，加上我们的想法、传统和外在的标准，和我们认为神同意的想法，都放在一起，而说你如果照着去做就对了？我想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你听听看，今天救恩是怎么被推销的。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中，使耶稣成为主。上面没有一句是圣经的句子，这应该让我们有所警觉。在这个决定我们永生的事上，我们所用的字句竟然不在圣经之中，难道不应该吗？你翻遍圣经，也找不到任何人说，低下你的头，闭上你的眼睛，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们把福音换上我们的语言、想法和做法，然而这些都不在圣经里面。事实上，福音是以神的律法面对面的向我们挑战，以基督的主权向我们挑战，在神面前以我们内心深处的罪向我们每一个人挑战。福音是基督死在十字架，承受了神的愤怒，以及他的复活战胜了罪、死亡和坟墓。福音是以需要认罪悔改来向我们挑战，悔改是从罪转向基督。这些都是圣经的句子，但是今天的布道法却把这些圣经的教导抛在一旁，建立一套盖在沙土的布道法，使百万灵魂得救的理想幻灭了。合乎圣经的布道法包含对付我们灵魂深处的罪，让我们向神呼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绝对没有其他的出路。合乎圣经的布道不是把耶稣看作寻求被邀请的某人，而是看作绝对配得所有荣耀的那一位，要求我们立即完全的顺从和降服的那一位。一个合乎圣经的布道完全不是做了决志祷告以后继续过和以前相同的生活。合乎圣经的布道要求我们对基督彻底的顺服，我们以后还会再谈顺服这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认为救恩是没有圣经基础的，不是吗？你看到这有多么严重吗？你听到耶稣怎么说吗？有一条通往灭亡的路，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就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里有一个永恒的分歧，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救恩是合乎圣经教导的。我们从圣经中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是怎么说的，合乎圣经的救恩和基督的道路是仰赖基督的话语，而且第二样的要素是顺服他的话语。在21节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了，以后我们还会再谈这个话题。现在就是记住耶稣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这就是区别那房子的根基是磐石的人和房子的根基是沙土的人。他们都听到了他的话语，房子的根基是沙土的人没有去实行。耶稣说，如果把你的房子盖在基督的公义、话语和对话语的顺服上，当神审判暴风雨来临时，你将会因为基督的能力，也就是磐石，而站立得住。如果你的房子盖在人的话语上，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上，没有听我的话语去行，那你已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了。当神审判的暴风雨来临时，房子就会倒塌，你的生命将会在一次大冲击中永远垮掉。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从耶稣的生命和他的话语出来的福音，而且是好消息。这对所有站立在磐石上的人是好消息，这对所有把生命建在沙土上的人可是坏消息。你以为的救恩有圣经的根基吗？我的目的不是要使你们混淆，也不是要吓你们，我的目的是要邀请激励你严肃的思考符合圣经的福音是什么。我想做的是带大家往属灵的真实前进，而不是要带来完全的解决方案。我们结束时的成果将不会包含在吃饭以前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祷告确定我们符合要求，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通往灭亡之路的速成方法。我要请你思考三个途径。第一个，在未来的日子聆听你的救主，聆听基督的话语和圣经。我要挑战你用基督的话语来检验我们的传统想法和主义。我绝不是说我们误解了每一件事，我们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仰完全丢掉。我想说的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避免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第6节警告说的，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属灵迷惑的危险。我们可能累积了很多传统，而自己并没有发觉，所以我要请你听从基督的话语，自己读基督的话语。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对顺服和救恩的教导是什么的话，那你就出去找出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进到基督的话中，听基督怎么说，聆听你的救主，借着圣灵，让基督打开你的眼睛，看到他所说的真理。第二个，省察自己。我知道你会认为这一点有点太难了，甚至有些危险，查验你的信心的程度会有一些危险性。注意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圣经说查验你自己有信心没有，圣经说到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吗？这不是一节很棒的经文吗？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就会越来越知道基督是谁，我们会越来越知道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福音之美。福音是我们生命各个层面的根基，我祈求福音对我们是活的，是更新的。另一方面，在我们当中还不是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在属灵上是被迷惑了。你以为你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其实是走在另一条。所以我们能够讨论这件事真是好啊。所以省察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省察我们自己，聆听你救主，省察自己。第三个，为你的灵魂祷告，禁食和为你的灵魂祷告。我在前面说到做一个迷信的祷告，就认为你已经得救。我不是反对祷告，我不是认为祷告不好，我不认为祷告就一定和救恩脱节，我认为祷告是救恩的一部分。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圣经一定有教导说救恩是呼求神来救你脱离罪，毫无疑问祷告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把祷告缩小成为机械式的背诵，好像从一个盒子中拿出车票来，好让我们到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抓到整个救恩的重点 和我们与基督真正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为你的灵魂祷告，为你四周围的人的灵魂祷告，大家互相祷告，为我们每一个生命祷告，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向神呼求，这就是最美的部分。当你去看教会历史，你会看到有一些时期，神和他的灵大有能力的运行。这不是因为教会发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的真理，神浇灌他的灵使教会重新发现一些一直存在而且以前错过的真理。他们以前是冷漠和严厉的对待真理，他们习惯在真理上掺入文化的成分，以至于错过真理的美善。当真理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灵魂被唤醒，回到真正的福音，福音中基督的荣耀以一个全新的方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的心被融化。难道我们不想要这些吗？我们不想要神和他的灵来唤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荣美，可以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祷告，让我们求他来显明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的人，在基督里的位置，我们是否在基督里，以及明白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呼求神来告诉我们这些。当你听到这些，你会想说，我实在不想这样做，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为我灵魂或四周围的人灵魂来呼求神。如果真是这样，我要警告你，你是处在属灵迷惑的境况中。如果你心中对基督没有渴望，不想你自己和周遭的人更深和更完全的认识基督，那么基督是否有改变你的心和成为你的根基呢？这是很有疑问的，所以我邀请你为自己的灵魂祷告，让我们祈求神保护我们不落入属灵的迷惑中。我不是想结束这一幅图画，而是预备我们走一条新的旅程。我要邀请你为你自己的灵魂祷告，也为周遭人的灵魂祷告，一起来省察自己和聆听基督的话语。我要你花一点时间来向神祷告，和祈求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唤醒我们的心、灵魂和眼睛，来看福音中基督的荣耀，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一天站立在他面前时，我们的灵魂赤裸显露的时候，不至于被他所弃绝。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